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这个星期访问美国，预计星期四他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会晤的时候将会寻求美方给予乌克兰更多的支持。苏格兰的民众今天投票决定是否留在英国，而苏格兰全民公投的问题呢，引发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也就是说在人民自觉和领土完整的这个争议当中，国际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好的，各位听众，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伊朗的总统鲁哈尼强烈谴责了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是可耻的反伊斯兰的组织，但是他同时说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分子的这个联盟是荒谬的。鲁哈尼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采访的时候批评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拒绝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鲁哈尼质疑不付出必要的牺牲是否能够成功的打击或者说是击败恐怖分子，但是他同时承认空中打击在一些情况下也是必要的。鲁哈尼谴责了伊斯兰国斩首两名美国记者和一名英国援助人员的这一暴行，他说这种行为有悖于伊斯兰文化。鲁哈尼表示西方人质被斩首的事件，他说是全人类的悲哀。他还表示伊朗方面愿意向伊拉克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协助伊拉克方面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警方在一次覆盖了三座城市的大规模反恐行动当中逮捕了15个人。大约800名澳大利亚的警员星期四早间在悉尼、布里斯班和洛根几十处地点进行了突袭行动，摧毁了警方所说的一次企图针对公众实施暴力活动的阴谋。就在这次拘捕行动的几天之前，澳大利亚警方提升了反恐的警戒级别，原因是有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发出了相关的威胁。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的署长安德鲁·考尔文对媒体表示，上述被捕的人当时已经开始策划在澳大利亚的本土上实施暴力行动。就在上个星期，澳大利亚警方在布里斯班逮捕了两名当时正在准备前往叙利亚的男子，那两个人从事了招募激进分子等等活动，并且为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筹募资金。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日前在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期间表示，美国目前还不需要派兵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境内去摧毁恐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过不排除未来派兵的可能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一篇报道。
美国再次向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后的第二天，国防部长哈格尔来到国会山作证，呼吁国会支持政府的计划，建立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来摧毁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对中东所有国家，我们的盟友以及美国都构成了威胁，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而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与伊斯兰国就像我们与基地组织一样处于交战状态。
上个星期，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向伊拉克派地面部队的可能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表示赞同，但是他也承认在某种条件下美国可能需要协助伊拉克军队作战。
在执行某项特殊任务的情况下，我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要求加强伊拉克军事力量，向叙利亚温和派力量提供训练来抗衡伊斯兰国。许多共和党议员虽然支持美国的行动，但是认为这个计划还不够强有力。 共和党参议员因霍夫说，
要动用军队才能打败军队，但是总统提出了一项有限的与他在也门和索马里的策略类似的反恐战略，而也门与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差别非常之大。
国防部长哈格尔为奥巴马总统的计划进行了辩护。
单靠美国军事力量不能消除伊斯兰国对美国、对我们的盟友以及在这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构成的威胁。伊拉克继续政治进程，以改革与和解措施朝向更加包容、更加代表性的政府发展，这对于达到我们的目标非常关键。
奥巴马总统不需要国会的广泛授权来向伊斯兰国极端组织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国会现在需要批准这项计划中的一项具体内容，也就是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训练。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到国会山作证，向议员们进一步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努力。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尼日利亚北部的一所师范学院日前遭遇了袭击，枪手向一座教室开枪，造成至少15人死亡，还有数十人受伤。这个学校的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袭击开始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枪手冲进了这所师范学院。他们说，袭击过程当中还发生了2起间隔时间很短的爆炸，据信是自杀式爆炸手所为。卡诺地区的警方说，爆炸发生的时候，学生们正在上课，有2名袭击者当场被警方击毙，其中一人身上还绑着炸药。尼日利亚的当局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其他的一些嫌疑人逃离了现场。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尼日利亚的警方说，这起袭击的手法和今年早些时候，具体说是7月份在卡诺地区发生的另一起由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制造的爆炸袭击非常的相似。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由于资金匮乏，这个机构可能被迫从下个月开始把对叙利亚难民提供的人道援助削减40%。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办公室的负责人约翰金表示，大约有400万叙利亚人目前依靠着联合国提供的援助来生存。削减援助，他说，将意味着今年冬天有很多叙利亚的难民会缺乏食物、饮用水、衣服、临时的住宅，还有卫生设备等等。而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员星期三表示，从今年的11月份开始，叙利亚难民每天获得食物的热量的来源可能将减少到825个卡路里，还不足医生所推荐的正常水平的一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这个星期访问美国，预计他星期四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会晤的时候，将努力争取美国方面给予乌克兰以更多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疲惫不堪、人员短缺、武器不足的乌克兰军队连续数月艰难迎战装备强大的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分子。9月5日停火协议生效，但是反政府分子丝毫没有结束暴力的迹象。奥巴马总统在整个冲突过程当中承诺全力支持乌克兰，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处理问题的方式。奥巴马说，
I think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我认为军事手段并不能很快解决这个问题，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预计波罗申科星期四访问白宫时将努力寻求新的军事支持，其中包括弹药和轻型武器等。截止到目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防弹装备、通讯器材以及配给等。不过，奥巴马总统没有提供致命武器给乌克兰，而是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上星期最新宣布的制裁是在增加俄罗斯的政治孤立，加大俄罗斯的经济成本。 设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的威廉·波莫兰茨说
They're not the same as boots on the ground.
同地面部队不一样，同军事回应也不一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问题，这些援助还没有能够有效地阻止普京的所为。但是在目前这个既像停火又像假僵持的阶段，制裁开始发挥作用。
波梅兰茨说，假如波罗申科希望寻求美国和欧盟更多的援助，结果可能大失所望，尤其是在争取财政援助、重建遭战争涂炭的国家问题上。乌克兰目前面临根深蒂固的贪腐问题，以及冲突爆发前就已经开始的经济问题。
美国根本没有这些资源，并且不愿在这场危机中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资源。另外，除了所面临的上述困难之外，乌克兰现在还认识到，很大程度上他将独自应对这场危机。
有关专家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在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位居首位，因此不清楚美国此时能够将多少注意力给予乌克兰。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苏格兰的局势。苏格兰呢，虽然是英国的一部分，但是却有着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似乎也从未停止过争取独立的这个努力。苏格兰在今天就是否脱离英国而独立出去，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一公投呢，不仅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一个问题的思考，那就是在民众的自觉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这个争议当中，国际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国际法坚决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完整，这一点毋庸置疑。受到国际法保护的人民自觉权的定义则非常狭窄，它只限于非殖民化过程中的独立运动，但是却常常被某些人与民族分离主义或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混为一谈，而后者并不在国际法的范畴之内。正因如此，国际上对待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英国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中心研究员汤姆·格兰特指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自觉权是指殖民地人民摆脱外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它是得到国际法承认的。实际上，从1945年到2014年，联合国会员国从最初的51个增至193个，很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
At the outset, it's important to be clear.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民自觉权是不能与脱离原属国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法律权利划等号的。我们在一开始就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
马萨诸塞州塔夫斯大学弗兰彻法律和外交学院的国际法教授赫斯特·汉林持同样的观点。
The goal of many sub-state groups is to combine this notion of what was
很多分离组织把被联合国视为人民自觉的非殖民化与19世纪初的民族分离主义和民族自觉混为一谈，主张在文化、语言或种族上具有某种凝聚力的组织应该享有自觉权。但是这从来都不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但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布里迈尔认为，一些正当的民族独立运动应该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他们曾经被前苏联以武力吞并，1990年后相继独立。他说
A group does not get a right to secede simply because it has
某一群体被赋予脱离原属国独立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拥有独特的宗教、文化或语言等因素，而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被不正当的吞并。
格兰特教授指出，国际法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没有明确说明该怎么办。
International law certainly tells us that country A cannot change the boundaries of country B.
国际法肯定地说，没有 B 国的同意 ，A 国不能改变 B 国的领土界限。但是他没有说，假如 A 国的一群人试图改变本国的内部规则，并且最终脱离这个国家，法律上应该如何处理？
正因如此，一些国家以不得干涉内部事为由，拒绝他国插手他们处理本国的分离运动。中国政府对待新疆和西藏问题的态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他强调，这是中国内部事务，反对国际社会介入。翰林教授指出，除了战争罪以外，一个国家内部因分离运动或革命所引起的内战不属于国际法的范畴。以科索沃为例，虽然他在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且得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是塞尔维亚坚持维护领土完整，不放弃对科索沃的主权要求，因此到现在科索沃仍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Appeals to outsiders or to international law for help with secessionist movements generally fall on deaf ears.
分离运动诉请外部世界甚至国际法的帮助通常不被理睬，他们可能得到政治上的支持，但是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支持。
无论国际法是否承认一个国家内部的分离运动，事实上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包括分离运动在内的广义上的人民自觉的浪潮看上去势不可挡。巴尔的摩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莫蒂莫·塞尔斯指出，人民自觉并不一定非要采取分离的方式，它可以在原属国内部体现出来。加拿大的魁北克就是这种情况，他获得了更多自治，但是仍留在了联邦内。塞尔斯说，
So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determination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nly arises when the state
只有在一个国家压迫本国人民的情况下，人民自觉与领土完整之间才会爆发冲突。如果一个国家对本国所有族裔、语言或宗教的人都一视同仁，并且承认他们的权利，也就不存在分离运动的问题了。
一些专家提出，抛开苏格兰全民公投的结果不谈，苏格兰行政当局与英国政府在2012年达成协议，同意就苏格兰的独立举行全民公投，并承诺尊重公民的投票结果。这种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决定苏格兰人民政治命运的做法本身，就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分离运动提供了正面的借鉴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为了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蔓延，已经向西非国家派出了一些医务人员。与此同时，有批评的意见说，中方参加这一次国际人道援助行动迟缓，而且动机是否有功利的嫌疑。对此，有中国的专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报道。
一支由59人组成的中国医疗试验室人员星期二动身前往塞拉利昂，参加国际援助西非国家抵御埃博拉疫情的行动。电视画面显示，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在机场为上述人员送行。报道说，这批中国医务人员将在塞拉利昂首都弗利敦郊外的中塞友好医院工作，主要从事化学筛选和医学观察，以改善塞拉利昂的化验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人道援助方面正面临新的批评。美国外交杂志说，中国目前用于人道援助的比例只占其全部外援的 0.4%。彭博新闻社说，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也是非洲最大的投资者，但是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斗争中，人们却看不到中国等量奇观的贡献。法新社说，北京对危机慷慨响应，主要是为了确保在受援国地区的重大经济利益，以及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报道说，目前在西非疫区大约有20000中国公民。有报道援引一家几内亚中国公司的话说，埃博拉的爆发为来自中国的新投资投下阴影。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关系系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中国政府应该是非常重视这次埃博拉的这个疫情在西非的这种扩散，而且我们确实也采取这个积极的一些行动，那么呢，援助当地的这些受灾难的这些国家。当然，中国毕竟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那么我们相对来说，我们的医疗水平、医疗的技术，那么应该说还是有限的。
苏浩说，即便如此，中国很久以来就有向非洲派遣医疗队的传统，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此次埃博拉国际援助而言，中国也不是没有做出贡献，而且目前还在继续。报道显示，中国派出最新一批医务人员之前，已经向几内亚 利比亚和塞拉利昂派出了115名医学专家。外交杂志说，8月初，中国政府向上述国家提供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其中包括个人防护装备、手套、眼镜等等。针对有关中国此次行动迟缓的批评，苏浩教授说：“
这次因为埃博拉这个病毒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新型的一种东西，那么国际社会上都对它都不了解。那么对中国来说呢，我们自身的这个医疗技术的这种水平，或者我们这个应对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局限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么中国我想会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的，会全面的迅速的反应，或者是采取一些措施来给予这个直接的这种援助。”
报道说，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位居全球人道援助慷慨国名单第29位，名在希腊之后，葡萄牙之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将在这个月晚些时候，具体说是9月23号召开。预计到时候有125个国家的元首和一些企业民间的领袖们将要出席那次盛会。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联合国发表了一份报告，显示说经济发展和采取行动处理气候变化是可以一块进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这份报告介绍了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大胆措施会带来的经济效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导致气候变化的污染气体排放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这样下去世界无法承受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经济繁荣。
We need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我们需要改变全球经济结构。这份报告证明了一个新的模式，即经济增长和气候措施可以相互的促进，并且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构建这个模式。
reinforcing and it shows how we can build it.
墨西哥前总统菲利普·卡尔德隆是发布这份报告的全球经济气候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报告主要聚焦在3个关键领域的改变：城市、土地和能源。
We estimate that these three sectors.
我们估计，在今后15年里，这3个领域共需要大约90万亿美元的投资。如此规模的投资本身就是改变未来的一个巨大机会。
Is itself.A huge opportunity to change the future.
卡尔德隆说，政府如何为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人口管理他们在能源、交通和食品方面的投资，将决定未来的增长、生产率和生活标准。
And we are not suggesting that we.
我们并不是说让经济增长和能源需求脱钩，而是说经济增长一定要和碳排放脱钩。
Couple economic growth from carbon emissions.
围绕公共设施建设的紧凑型卫星城，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创造更健康、少污染的居住环境。退化农地的复耕可以解决1000万人的温饱。急剧下降的价格使可再生能源投资更有吸引力。提高能效已经为人们节省很多资金。报告建议逐步停止对矿物燃料的补贴，提高碳排放的代价，加快低碳科技的创新。全球经济气候委员会的项目主管杰里米·奥本海默说，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全球继续变暖的影响。
这份报告的依据是现实世界中既促进增长也能改善气候的投资经验、成功的政策和做得好的城市，所以这是将我们过去几年获得的经验推广到世界范围。
下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将会讨论这些理念，讨论结果可能成为一份新的气候协议的中心内容，而最终版本将会在明年年底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敲定。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欧洲的经济分析师预测说，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的经济制裁措施，俄罗斯的经济可能在明年出现收缩，并且会陷入一场较为轻微的衰退。 欧洲的重建和发展银行在星期三发布的报告预测说，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在明年，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收缩0.2%。今年早些时候，这个银行曾经预测俄罗斯的经济会在明年增长0.6%，前后相差了0.8%。负责追踪中欧和东欧地区经济走势的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认为，今年俄罗斯的 GDP 将出现零增长的。该银行在最新的展望报告中说，已经遭受重创的乌克兰经济将在今年大幅收缩，幅度将是9%。四个月之前，这家银行预计乌克兰的经济会收缩7%。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俄罗斯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创下了新低。俄罗斯财政部的副部长呼吁俄罗斯的公众不必恐慌，他把卢布的贬值归咎于美国和欧洲切断了俄罗斯银行从西方长期借贷市场获得融资的能力。不过他强调说，俄罗斯的中央银行目前正在寻求相关的对策。另一方面，俄罗斯同中国正在谈判中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引起了一些环保人士的批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
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最近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很可能将在11月份签署合同的俄罗斯与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也被称之为阿尔泰天然气管道项目，将破坏自然野生环境，同时会降低阿尔泰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阿尔泰金山野生公园，位于中亚和西伯利亚交界处的阿尔泰金山，多年前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当地拥有以水质清澈闻名的杰列茨科耶湖，也被称之为小贝加尔湖。这个野生公园由多个自然保护区组成，其中包括临近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乌科克高原自然保护区。绿色和平组织的彼得罗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西部边界仅有数十公里长，这条管道将经过乌科克高原自然保护区进入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而新疆著名的喀纳斯湖也在附近，因此管道的施工建设会对两国双方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造成破坏影响。彼得罗夫说，这片地区的野生资源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拥有许多面临绝迹的稀有野生动植物。此外，这个地区还拥有非常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人文遗产。乌科克高原拥有大量的古代墓葬群，古人很早就在那里活动。当地的阿尔泰人认为乌科克是圣地，他们甚至禁止人们去攀登那里的高山，因此就更谈不上什么大规模的施工了。彼得罗夫说，天然气管道虽然不像石油管道那样在一旦发生泄漏事故时能严重污染环境，但施工过程中大量使用施工机械、管道旁边的辅助维修道路的铺设等都会对野生环境造成破坏。他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对此表达了严重的关注。另外，这个地区位于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四国交界处，除了俄罗斯之外，中国、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也都有意把乌科克高原自己境内的地区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遗产。天然气管道项目肯定会对中国的申遗计划造成负面的影响。绿色和平组织认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中国作为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的可能的另一位签字人，也将要同俄罗斯一样为破坏野生环境和文化遗产承担责任。环保人士彼得罗夫透露，他们曾经就西线天然气管道可能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同新疆的环保机构和有关人士讨论过，但中国新疆的环保机构说，无论怎样他们都将执行党的最终决定。中国环保人士曾表态，管道会绕过新疆阿勒泰、喀纳斯湖等地，但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蒙古和哈萨克斯坦最近都分别提议西线天然气管道可以经过这两个国家进入中国，经过蒙古的方案更能缩短线路和降低造价。 绿色和平组织表示欢迎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提议，认为那样将能避免俄中能源合作对世界遗产的破坏。俄罗斯媒体说，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急需同中国签订天然气合同，来展示在国际上并非孤立无援。同东线天然气管道一样，西线天然气管道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负责供应西线天然气管道的西伯利亚西部的天然气田，同时也对欧洲市场供气。如果能同中国签订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那样会加强俄罗斯同欧盟在天然气谈判中的地位。中国的新华社说，西线天然气管道是不久前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合同或在十一月份签署。习近平期望双方能够尽早启动这个项目。中国总理李克强预计在下月中上旬访俄时会讨论双方的能源项目。让各界关注的是，西线天然气管道合同是否会在普京总统十一月份访华出席亚太经合会议期间签订。维基百科中文版说，西线天然气管道将经过的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在中国清朝时被称之为阿尔泰纳尔乌梁海，在乾隆年间归附清朝，后来割让给俄罗斯。环保人士彼得罗夫说，阿尔泰人曾经生活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历史上在这两个文化之间做出过选择。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将燃起对俄中一些历史敏感问题的回忆。彼得罗夫说，中国在阿尔泰地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曾经多次去过那里，但是如果你去远东，去哈巴罗夫斯克、弗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格威、申斯克等地，你会碰到很多中国人，听到中国话，但在阿尔泰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天然气管道开工之后，相应地会建设道路，会出现一条连接中国的走廊，中国的影响也会随之带入阿尔泰，所以当地人现在都很担心。除了绿色和平组织之外，俄罗斯的世界野生自然基金会、阿尔泰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环保组织也对西线天然气管道表达了关注和不安。俄罗斯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曾经表示，他们知道环保人士的关注和担忧，但现代高科技能够保证在西线天然气管道的施工中不破坏环境。但彼得罗夫反驳说，环保人士不相信能源巨头们的解释。他举例说，俄罗斯能源巨头也以相似的高科技的说法解释在北极开采石油会如何安全，但卫星图片显示那里的漏油对环境的破坏显而易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中日关系。中日关系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些紧张的态势，不过最近有迹象显示，两国都在为减缓这种或者是降低这种紧张态势做出了一些努力。具体说是呢，中日两国都在为实现日本的首相安倍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峰会呢做出一定的努力。不过有日本学者说，假如准备没有特别充分的话，或者时机不对的话，两人的会面也不是没有不欢而散的这种可能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华盛顿邮报9月15号一篇评论说，近几个月来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文宣暂时停止，最可能引发两国冲突的也就是中国海军在争议岛屿附近的活动也有减少，双方特使在首都间悄悄穿梭，这些都让外交人士认为两国领导人安倍与习近平的峰会似有可能在11月实现。日本东京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松田康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两国元首是否能在11月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峰会，将是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指标，但双方仍然需要为峰会创造更多积极条件，否则两人会面也可能不欢而散。
如果没有充分的做好准备，只是见面，那么不欢而散，这个可能性也有，所以日中双方应该更要做更多的努力。
松田康博也说，尽管日中首脑会有其必要，但两国的关系改善并非首脑会就能解决。
可能性还是有，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这个安倍首相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什么都变好，这并不是如此，不过还是这个见面总比不见面好。那么那既然首脑级的会谈也可以实现了，那么阁员级的会谈也可以推动，那么大陆的这个省一级的领导人也可以到日本去，现在几乎都停摆了，所以这些底下的交流大概就是实现了这个这个日中的峰会之后呢会全面开放。
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中国愿意在海洋领土争端中主动降温，部分原因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加强美日安保条约，表明美国毫不迟疑会协助日本防卫被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阁列岛，但另一方面白宫同时也对安倍挑衅的民族主义表现施加压力。日本官员则认为，除了美国的因素外，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急剧减少也是北京试图改变的趋势。此外，日本政界非官方人士对习近平保证安倍不会再参拜靖国神社的外交举措，也让中国愿意减少在争议海域的活动。不过尽管中国放松对日本的压力，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并没有放弃取代美国成为亚洲主导力量的意图。东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高原明生说，有些人称中国的做法是一种悄悄的侵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常晓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一场大型的贸易展览在中国的南宁开幕了，目的是要推动南中国海各国和他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过呢，由于南中国海的局势紧张，局势呢还没有太多的缓解的迹象，菲律宾的总统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这一南宁盛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从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发回了一篇报道。
菲律宾外交事务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2011年由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的一项协议是两国关系的指针。
两国都不应该让领土争端影响全面关系，所以菲律宾方面，我们愿意将领土争端问题分开来另行处理，但同时我们努力推动和加强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三年前，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说的黄岩岛对峙还不存在，也没有在荷兰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的待裁决案件。那时菲律宾仅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中国的外交抗议，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声称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2012年，中菲两国军舰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海域僵持不下，长达数月之久后，中国获得了斯卡伯勒浅滩的实际控制权。一年后，马尼拉方面提请仲裁立案，挑战中国对几乎整个资源丰富的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北京拒绝仲裁，对该案没有任何回应。去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选定菲律宾为主体国，但是菲律宾官员说，由于仲裁案，总统阿基诺并没有收到邀请。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拒绝了美国之音关于讨论两国关系的正式采访请求。罗梅尔·班乐义是设在马尼拉的菲律宾和平、暴力及恐怖主义研究所的执行所长，他说，海洋争端阻碍了两国关系。
Still in a very sour political state. The relationship is still at its lowest.
这依然是一个糟糕的政治状态，两国的关系还是处在最低点。
外交事务发言人仍然表示，两国的贸易和旅游保持强劲。 菲律宾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间来自中国的旅游人数上升，2012年到2013年上涨70%。去年总共460万游客中，共有426000人来自中国。2011年和2013年，菲律宾出口中国的总量略微超过从中国的进口总量。但是2012年，中国对从菲律宾进口的香蕉施加要求，菲律宾因此遭受打击。观察员称，这可能和双方的对峙有关。班乐伊认为，旅游业的上升不值一提，并称在积极促进国际旅游方面，菲律宾的能力不及中国。另外，他说有更多的菲律宾人在中国投资，而不是相反。
The Philippines would have been one of the major destinations of China's investment.
菲律宾本可以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主要投资地之一。中国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政策，这是为了通过更多的投资和扩大的经贸关系来加强中国和东南亚的经济联系。
班乐伊指出，邻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都参与其中。本月早些时候，在阻止了一场据称是以中国大使馆和华裔菲律宾人企业为目标的炸弹阴谋后，中国外交部警告中国公民暂勿出行菲律宾。班乐伊称，像炸弹阴谋这样潜在的暴力事件是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因为这会增加民族主义情绪，向政府施压，使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查尔斯·何塞说，他们已经向中国政府保证，菲律宾会采取措施保证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两国官员们继续互相激烈抨击，一些分析人士说，这样的情形很可能会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阿基诺政府努力扩大其与美国政府的军事关系。马尼拉德拉沙大学的雷纳托·德卡斯特罗说，北京政府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关系。
对中国政府来说，阿基诺总统和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奥都是亲美的，这就是中国如何看他们的。他们是傀儡，受到美国的操纵。如果他们下台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德卡斯特罗说，中国就是在等待着2016年阿基诺的任期结束，希望到时候能够和菲律宾恢复正常关系。但是他说，现在菲律宾政府在平衡与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方面做得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去到了印度访问。习近平在印度在访问印度期间呢，在印度总理莫迪的陪同下，还去到了甘地的故居。就在习近平抵达印度的前夕，印度西部城市呢叫艾哈迈达班德加强了当地的保安，而与此同时，流亡藏人对习近平的访问进行了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习近平星期三抵达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展开他的3天访印行程。这是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而当天也是他64岁的生日。中国领导人到访前夕，当地做了严格的安保准备。安保人员遍布艾哈迈达巴德市，通往该市机场的道路更是加强了防备。警方已经拘捕了几名计划举行抗议活动的藏人活动人士。据报，流亡藏人希望借习近平访印之际抗议中共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警方也加强了安全措施。当地的警方表示，安保重点是要防范流亡藏人举行抗议甚至自焚。新德里的联合警务负责人穆克什·库马尔·米纳说，
按照安保训练，一切部署已经到位，并将进行交通管制。我们得到一些有关示威活动的信息，所以加强了安保，并派出了警员。
星期三，一些西藏青年大会的成员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抗议。该组织计划在新德里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但是许多人被堵在藏人居住区之内，不准外出参加抗议活动。每逢中国领导人访印，印方都会采取类似措施。 习近平此次印度之行意在舒缓双方之间的猜忌，并且加强这两个亚洲大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中方可能会和印度签署巨额投资协议，以缩小两国间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尽管双方贸易增长迅速，但是中印之间在能源和地区影响力方面仍然呈竞争态势。此外，两国间数十年来的边界纠纷也是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障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近日来呢，关于中国的前领导人邓小平的一个孙子邓卓弟是美国国籍的消息在网上传开来了。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在参加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呢，否认了这一传言，但是她承认邓卓弟的确是在美国出生的。根据美国的法律，一个人只要是在美国的境内出生，就自动会获得美国公民的资格。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最近有关邓小平的各项纪念活动在北京持续发烧，央视除了每晚在黄金时间播放邓小平的电视剧外，同时也把一些历史往事展现在民众面前。9月13号上午，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遗物故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官媒在报道这条新闻用的标题却是“邓蓉驳斥邓小平孙子是美国公民谣言，一定是中国人”。这条消息引发了北京外媒圈的注意。邓小平的孙子是美国国籍的传言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邓小平的女儿邓蓉在参加这场纪录片发布会后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的采访，并对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弟的国籍问题发表了评论。中新社采访邓蓉的新闻标题来自邓蓉的直接引语。中新社援引邓蓉的话说，前段时间有谣言说卓弟是美国公民，我们家绝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邓蓉在接受中新社采访的时候也证实邓卓弟的确出生在美国。邓蓉说，他父亲提出家里的孙子辈到了16岁都要出国学习，一来开阔眼界，二来培养独立能力。曾有孩子因为年幼离家伤心落泪，这时候父亲会说不要哭，爷爷就是16岁离开家，那时候比你们的条件可差多了，你们现在比我好，希望你们学成归来，不管大事小事要为国家做贡献。对前段时间邓小平孙子邓卓弟是美国公民的谣言，邓蓉也予以驳斥。他介绍说，邓卓弟确实是在美国出生，但绝没有拿美国护照，而是出生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刚满月便被父母带回中国。也许大家觉得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但这是个误解。邓蓉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家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美国有关法律规定，按照出生地原则标准，一个人只要出生在美国境内，就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资格。如果一个人出生在美国，由于邓卓弟出生在美国，他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申请获得美国护照和美国公民的身份。近年来，尽管官方媒体进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的爱国主义教育，但民众用脚投票凸显出事实的强大和宣传的苍白。美国国务院先前宣布用于中国人的投资移民配额已经用完，新华社报道说，僧多粥少排大队恐怕将成为中国富豪移民美国的新常态。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陈杰仁教授说，目前还出现了很多中国官员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定居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政治没有什么忠诚度，对国家缺乏信心，同时也给民众带来恶劣的影响。
现在我有不少的官员被曝光说他们的子女在国外去就学或者是就业或者是居住，那么他们呢也有一些家产、一些钱财，甚至是大额的钱财呢也随之流出国外，流出这个境内，从在国外待下来。那么这样一种行为呢，实际上 我觉得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从政治的忠诚性来分析呢，实际上这些官员呢就是成为一个裸官，那么他说明他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并没有一个基本的忠诚度，他随时可能打算要去走出去，甚至是有这种叛国的可能性。因此呢，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官员是不值得信任也不值得重用的。第二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也有普通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方面，那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财产送出国外，那么也说明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已经缺乏很多的信心，这也说明中国现在问题呢是比较严重。那么第三个方面来说呢，就是觉得这些官员这么做，实际上给整个国内的民众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带头作用。
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卓立为什么能出生在美国呢？这要从他的父亲邓志方说起。邓志方是邓小平的小儿子，生于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往美国留学，获得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邓志方与同在美国留学的妻子刘晓媛在美国生下儿子邓卓立。和邓家其他子女一样，邓卓立后来也到美国留学，并学成后回国，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批红二代进入政商领域，邓志方加入了四方集团，并担任上海四方地产总经理。这个四方集团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圈地盖房，拿出了傲人的业绩。1993年5月，邓志方在携手首都钢铁公司董事长周冠武的儿子，被称为京城四少的周北方，与香港富豪李嘉诚合作，连同首钢、长实、嘉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易名为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后，在香港上市。周北方与陈锡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因贪污受贿锒铛入狱。据海外媒体报道，按照周北方当时犯罪的严重程度，应该被枪毙。周北方1996年9月被判死缓，后来保外就医。尽管周北方和邓志方以及他们共同经营的四方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邓志方却安然无恙地从政坛和商海中淡出。18大之后的北京政坛，不少红二代非常活跃，他们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清洗和路线斗争，有的甚至下过乡当过农民，对中国的底层社会有一定的认识。很多红二代还在美国的最好的大学受过教育，并对当前中国社会中平民出身的官员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表示不满，试图重振当年父辈建立的红色江山。这次北京举行的邓小平遗物展览电视纪录片首映，也是为宣传当年红一代节俭清廉、如今红二代振兴中国运动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军方这个星期展开了为期5天的年度汉光演习，模拟面对来自中国军事攻击时候的各种应对情况。有分析人士说，台湾无法抗衡中国军事的快速扩张，而美国国内对于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的能力似乎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因此说，奥巴马总统在卸任前不可避免的会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台湾各军种这个星期在汉光30号演习中演练了军机在战备跑道的起降，以及军舰在东部海域的防空反潜实兵操演。台湾海军政治作战部主任文振国说，随着中国军事向东扩张，台湾军方也必须加强东部海域的防卫能力。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海军它已经逐步向东扩张，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做东部截击的一个课题，这是我们必须要随着战那个态势发展的状况来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台湾近来积极争取美国提供或协助台湾建造潜艇，海军舰队司令部指挥官黄曙光说，这对加强台湾防卫周边海域极为必要。
我们自己国人都非常期待能够获得新的潜舰，未来在整个的海域上，我们更有实力来捍卫自己的海疆。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副总裁、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说，美国对提供台湾必要军备有广泛共识，奥巴马总统不可避免的会在任期结束前宣布另一批对台军售。
不可避免的，在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前会有另一回合的美国对台军售。台湾有多种需求，美国对满足台湾那些需求有广泛共识，至于中国会如何反应，那就要看届时美中关系的品质如何而定。
包道格说，尽管近来美中关系的道路有些崎岖，不过双方的军事往来和接触已经到达一个新高点。例如，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和他的对口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会面的次数已经多达五次了，这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记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谢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德克萨斯州一个火力发电厂即将回收140万吨原本要被排放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佩特拉诺项目将在现有的火力发电厂使用二氧化碳回收技术，而不是重建一个全新的设施，以此来推广相关技术，让使用化石能源的发电过程更加清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休斯顿地区于9月5号开始的这个项目得到美国能源部1亿6700万美元拨款，设计能回收生产60兆瓦电力的废气。项目发起者 NRG 能源公司和 JX 尼碰公司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将项目规模扩大了3倍，将回收能力增至生产240兆瓦电力所排放的废气，而且不需要增加联邦拨款。完成之后，这个项目每年能回收的二氧化碳相当于道路上减少25万辆汽车。这个项目使用在阿拉巴马州进行过3年试验的回收技术，能够回收发电厂排放的90%的二氧化碳。回收的二氧化碳经过压缩和干燥之后，将被运往一个油田，用于开采以前采收不到的石油。这种过程被称为提高石油采收率。佩特拉诺项目是能源部化石能源处支持的许多二氧化碳回收与利用项目之一。目的是寻找途径，使美国的所有能源更加干净。25年来，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处下属的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一直在共同资助有关洁净煤炭技术的重要展示，以加快将这种技术推向商业市场。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帮助减少了这种创新项目内在的风险。回收二氧化碳只是奥巴马总统减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提高能源效率， 提高汽车的燃烧效率，让我们的房屋更加节能，这些都是奥巴马政府正在采取的重要步骤。对能源的需求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都在继续增长。与此同时，美国与政府和私营部门伙伴合作，为一个更干净的环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